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今天要讲一讲啊，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
第一天的话就是进了神的殿嘛。
对，哎，照马太福音看应该是这样，他进了城之后就直接进到圣殿里面去。
对，哎，我记得前面他是也去过这个殿的，是不是？
有啊，他显然他从前进去耶路撒冷，他清理过一次，这次又讲到他洁净圣殿，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看，那他是可能是第一年传道的时候他就进去了啊。所以这个当然就告诉我们，耶稣来干什么？在旧约的最后的预言，他说：“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看起来当然是进城，可是进城为什么要进殿？因为圣殿是什么？圣殿是神在人间居住的所在，神与人同住的所在。
这样也讲得很过。
那旧约结束的预言就是说主呢忽然要进入这个圣殿，
有个忽然这个词。
那进入圣殿干什么？圣经的话接着说，他如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他来是做一个洁净的工作，炼净的工作。圣殿出了问题了，圣殿污秽了，他不可能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洁净它。在旧约以色列王国的时候，神的荣耀就离开这个圣殿，离开以色列国了。你去读以西结书第十章，他就说了，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坡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又从他眼前离地上升，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到了11章，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然后再把以西结带进加勒底到被掳的人那里，从那个地方就离他上升去了。这是很惊人的一件事情，从前摩西建了会幕，所罗门建了圣殿，神的荣耀就住在他们当中啊。那这是明明显显的，神的荣耀就离开以色列。以后以色列的子民虽然回归重建了圣殿，可是你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神荣耀的灵再住在他们中间？没有，真的是没有。所以才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直到主耶稣神成了人形来了，进城了，进了圣殿了，旧约的预言忽然应验了。那他进来干什么呢？进来洁净这个圣殿。
所以就主耶稣基督进入这个殿还有这个含义在。
哦，那当然了，就是
并不是说他进去看一下就转一下走的意思。
不是，不是，进入这个殿他所做的事情以及他所彰显的身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说他这次进了城进了殿到底干什么？你从第一层的意义来讲，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他洁净圣殿不是像我们打扫房子一样啊，把那些家具啊地板啊抹抹干净，他是把里边的人，那些不合主规矩的地方都给你推倒，都给你赶出去。但是这个赶出去你说到底又有多大的价值呢？但在福音书里面就至少记他赶了两次，你赶走了，前脚你出了店，后脚人家又回来了，这跟公安人员赶流动摊贩一样，你没有实质效果的。你虽然有这个属灵的含义，可是你这样是不是真真正正就把这个旧约的圣殿又给他恢复了，又给他洁净了呢？没有哎。所以你必须要进一步看看这里所说的圣殿呢是什么意义。当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再来，这个圣殿是指着建筑物呢，还是指着我们这个人，我们人的身体成了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他进了神的殿，就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那这如果落在我们个人身上来讲，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嗯嗯。
那这个主进到我们里边，他一定要做洁净圣殿的工作。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在慕道的时候，很好奇，哎，说我假如信了耶稣，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我告诉你，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主进了他的圣殿，就必定洁净他的圣殿。你接受主，基督就要借着圣灵，使你的身体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把你里边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你赶出去。所以，就像旧约马拉基书我们刚才念过的预言一样，他必坐下来熬炼利未人，利未人是服侍他的人啊。他对你来讲呢，不单是救主，而且他是什么？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呢？你不要以为信耶稣是度假哈。我们要重新成为神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是从我们个人来说。但是这一个救恩的道理，在当时马太福音的当时还是不明显的。顺着马太福音的顺序读过来，在这里其实有第三层的意义，那才是最重要的意义。是指着什么而言呢？指着神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指着教会说的。什么意思？旧约的圣殿啊，以及里面所服侍的人，主耶稣怎么说他们呢？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所以旧约的预言说主忽然进入他的殿，他并不是要恢复这个圣殿的执事，而是要废掉他们，要定这些人的罪啊。他并不是要这个再恢复到像旧约的时候，哎，借着这个地上的建筑物住在他们中间，他不是这样子的。
嗯嗯
啊，因为这个圣经，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这一点，21章11节，等他把这些人赶出去之后，特别记着，于是他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那里住宿了。
哎，就是不住在
他不住在这个圣殿了。他当初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个圣殿，他今天再来，他清理，他责备，他宣告，他定罪，可是他不再住在里边了啊。
所以从这个洁净圣殿的角度，它实际上是有相当的象征意义的。
哎，它是一种审判性的意义。它并不是说我现在回来了，我重新要借着这个圣殿，借着这些祭司啊、文士啊啊住在你们中间。不，在圣殿里面，如果有人瘸了，有人瞎了，来到耶稣跟前，耶稣治好了他们，可是耶稣自己不再住在这个殿里面，造物主不再住人手所造的宫殿，他反而要去哪里呢？要出城到伯大尼那里去住宿。这个伯大尼，上次的节目已经说了，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那这个地名是大有讲究的，因为其他至少两个福音书告诉我们，是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就是橄榄山那里。有的福音书它不是说耶稣出到伯大尼去住宿，它是说耶稣出到橄榄山去住宿。那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把那个小驴驹牵过来。那个村子啊，很可能就指着是伯大尼。那个小驴驹啊，我们讲了好几次，主要骑着进城的小驴驹，没人骑过的啊。不单指着跟着耶稣的门徒，也指着伯大尼里面玛利亚、拉撒路啊、马大他们，我们再晚一点就会读到了。耶稣是住在这些门徒中间了，已经不住在旧约的祭司、法利赛人，也不住在旧约的圣殿里面了。这个带着门徒进城，带着门徒进了圣殿，治好了病人，赶出那些做买卖的，洁净了圣殿，又不住在圣殿里面，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哎，卫兵换班了，改朝换代了，新约的门徒取代了旧约的祭司，新约的教会取代了旧约圣殿和里面一切的制度。所以我们说这是培养革命的接班人嘛。那这是耶稣进城的，照我们现在的时间算，头一天。你再往下读就更清楚了。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
所以这是第二天。
当然犹太人的一天是从 他出城的时候从黄昏的时候开始算的，
嗯，
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一天是从早晨开始算的，
所以他这时候早晨回城的时候是指
过了一个夜了，就是了。
但真的早晨，
哎，真的早晨，对，
真的早晨、嗯。
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哎，这个段话老实说啊，刚开始怎么读来读去读不懂，这算什么意思？这主耶稣基督好像太过分了，对不对？
这件事情显然是有特别意义的。
嗯，
我们读不懂，又因为他后来跟门徒的对话，好像把这个整个的问题重心引开了。
对，
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他这么一讲呢、
就是、
我们就认为这个重点跑到信心去了。
对、就是、
我们就更看不懂
无花果本身，我们就不去考究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这个无花果树被主所咒诅，主说了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这件事情呢是和昨天在圣殿里的事情一样意义的。
嗯，
因为这个无花果代表什么、啊、在旧约里边这个无花果就已经讲了，是代表以色列国，地上的以色列国。昨天呢是地上的圣殿，圣城圣殿以色列国啊。虽然主耶稣进到这里边来，可是主耶稣还用不用他们来结果子了？不再用他们结果子了。
嗯，
因为他已经换班了。这是新约的教会接替了旧约圣殿以及地上以色列国一切的服事，
所以说永不结果子，
所以说永不借着你结果子了。
别人感觉到永不结果子，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以色列人不会得救？
不是这个意思，神在做事的时候不是在借着以色列国这样做事了
啊，就是这个
对，
永不结果。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嗯、神无论是施恩也好，审判也好，显出他的荣耀也好，总是借着谁啊？总是借着这批以色列民嘛。
嗯嗯，对，
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家就是这样，摩西带他们出埃及更不用讲了。神在地上要有所作为，以及他要跟人说话，一定是借着谁啊？借着旧约的以色列国。
嗯，对。那从现在开始呢，福音往外邦人那里去的。
还不只是这样讲，他不是说真的是往外邦人，这个里面就是讲到犹太人与外邦人教会的一个合一的新约教会。新约的教会信耶稣得救，神从此以后借着他的儿子来做事了。
嗯，
是这个意思。这个新约的教会就取代了旧约一切的服事。神从今以后在人间做事，你要注意的是什么？是基督的教会，
嗯，
而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
对，实际上也很明显，从这个新约开始，所谓的以色列国啊，或者他们的教会服饰啊，都已经是不再是重心。
那当然不再是重心的。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常常会把它以色列在地上复国啊，讲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再来的一个证据。这当然是可以这么说啊。可是实际上讲，你说地上的以色列国重建不重建呢、啊？也就是说，后来以色列是不是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成为一个政治机构、政治单位、一个国家？这个在新约里面尤其不是这么清楚的。
哎，蒙哥这么一讲倒是很受启发呀。
啊，这不是蒙哥讲的，这是很多就是讲到研究圣经的学者有一个共识的。
那至少我现在听蒙哥讲嘛，因为确实我们往往啊，特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也听到好多人讲把以色列国啊重建，在1948年重建当作一个好像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日子。
确实也是，你要这么看是绝对是可以这么看。可是假设以色列国没有重建，地上的以色列国没有恢复，主照样回来，圣经的预言照样实现的。
对呀、啊，但是这重建了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主马上要来了呢？前面有2000年，现在说不定
你可以这么说，
一百年。
可是你要记得，就是主耶稣，我们往后就会看见了。主耶稣给使徒的教训以及主耶稣复活之后，那头一个世纪，那些使徒都认为主耶稣随时就会回来了。
对呀、啊，是这样的。
不用等到2000年，更不用等到一个地上的以色列国被重建。这个以后我们在读的时候都会读到。
对、啊，所以就在这个意义上讲的，现在以色列国重建， 就是说不是什么特别特别大的意义。我相对我们的，
如果它已经重建了，当然它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它没有重建，一点都不减少旧约的预言，因为门徒特别拿这件事情来问主，主都不答的。在使徒行传，主耶稣正要升天的时候，门徒聚集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嘛，他们指的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国这个政权的国家，是不是现在被复兴起来？耶稣便直接答，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什么是以色列国复兴啊？门徒带着福音出去，那就是基督的国度，那就是神国在地上的扩展，那就是以色列国复兴。因为他复兴在一个一个悔改的人心里边了，不再是一个地上的建筑或是一个政治实体。复兴到什么时候？复兴到主回来。当然现在我们看起来的确在神的计划里边，以色列国这个地上的政权是要被恢复起来，就像旧约里面讲说要从各地回归故土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主耶稣之所以不把重点摆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从今以后要结果子已经不再是借着以色列国结果子。你看地上的以色列国重建以后他结了什么果子？
战争
他相当欺压人呢、对不对？
恐怖分子，
他相当会告状，是不是？他有没有显出耶和华的慈爱？没有。他有没有显出耶稣的怜悯？没有。那你说他也很可怜，是不是？他要建一个小小的国家，周围的阿拉伯人就与他打个不完。
对啊，联合起来在这一定要把他灭了。
但是不是以色列国如果得以站立，就表示是神的荣耀？不是啊。耶稣来，耶稣的荣耀不是这样，他不再是有一些的巴勒斯坦人被关在世界最大的监狱里面，完全被以色列人隔绝。
当然了，这个就对我们认识历史当然很重要了，就到底应当从什么角度来看以色列立国这个。
以色列立国，他既然已经立国了，我们可以拿来解释说，哎，的确啊，主耶稣后来也讲了，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很可能是讲这件事情。即或如此，我请问你，以色列复国了，他就算圣殿重建了，耶稣这个慈爱、赦免、公义的果子有没有从他们结出来？老实讲，真是没有。他们一切的做法，以色列的军队的做法、战争的做法，完全与耶稣基督背道而行的。所以耶稣说，不再从你得果子了。只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以及一个信主的人来讲呢，我们对他们敬而远之，我也不敢去欺负他，我也不太去碰这个事情。因为
你没办法，好厉害，你看他这么一点，
他也对你不领情，
小的人口啊，不得了。
是啊，因为他究竟他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圣经讲了以色列到最后啊，全家都要得救。
但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就是神一直到现在还在眷顾着或者对这个以色列人有着什么比较特别一些的这个眷顾啊。
那就是我刚才最后讲的啊，就是刚才讲的，圣经说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你最好不要跟他作对。因为照说以色列国要复国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
对不对？那周围的人这么会跟他作对，因为周围是一些信伊斯兰的人。那伊斯兰我们节目里面已经讲过很多了，它是一个篡改过的圣经，专门要诋毁定罪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在所不惜啊。那这些事情也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说周围所有的邻国联合起来啊，一同要攻打神的子民，仍然像旧约的时候一样。只是说耶稣所代表的这个新约的神来到人间为我们赎罪，这种恩典与慈爱这样子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不是在借着以色列国来结？不是了。
那肯定不是啊。是啊，如果就从人口比例或者趋势上，现在整个的所谓基督徒人口也大大的多于这个所谓以色列人，对不对？
神如果有话要对世人讲，不是在借着这个国家来讲。
对，
这点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因为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他是不住圣殿的， 他去伯大尼住，
反正不住圣殿，就是说他对以色列人他已经不借着他们来表达，
不借着他们来结果子，就是拿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是最清楚。
蒙哥讲的正确，对，
这主耶稣自己讲的嘛，以后你永不结果子。到了后面讲的更凶了，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能结果子的百姓是什么？新约教会，主耶稣基督这些大鱼的门徒，伯大尼的门徒。
嗯嗯，
这个叫做基督的教会，新约的教会。从此以后，神是住借着基督，以教会为他的身体，教会成了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神是借着教会来让世人知道他的旨意，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如果进一步讲，就所谓这个圣殿，在新约时代，这个圣殿已经不是指那一个建筑了。
对了，对了，像哥林多书里面就讲了，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吗？基督徒的集合是神的殿，叫做教会。基督徒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因为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对
啊，
所以就是说，蒙哥刚才讲的无花果树啊，我再想起插一句，就是说，在这无花果树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
对。
那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偷吃了那个果子以后，
对，
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变了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
编织裙子。对，
那么在这个无花果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两个东西我从来没，这
还是说他正好拿到这个有个东西考一考。
这个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因为这个亚当夏娃抓住无花果呢，这个也许可以讲出一些什么东西来。我自己从来没好好的这样去想想，这倒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论点啊。
如果一定要把它拉在一起，好像也不是说太牵强，对吧？
绝对不是太牵强，因为它肯定有意思的。因为耶和华做了一个代替的工作，耶和华以那个被杀的动物，很可能就是羔羊，以羔羊的皮来代替了无花果的工作嘛，对不对？无花果树是人靠自己的行为去把它编织起来的一个裙子，那是不足以御寒，不足以遮羞啊，没有办法恢复与神的交通的。可是神用这个羔羊的皮啊，用这个兽皮，用这个皮子给他们做衣服。
对呀，蒙哥讲创世纪，把它推断出这是个羔羊的，
十之八九是了。
十之八九，
因为圣经连贯的这个东西都是
这
样用羔羊。
这个考古反正没办法证明。
你想想看嘛，牛皮多硬啊，对吧？
嗯。
好了，所以你可以说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一进城啊。头两天他所做的事情，还有往后面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来询问他，以及耶稣所讲的例子，主要的重点都在这件事情上。当我进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当我带着这批门徒进来的时候，整个人在神面前的服侍已经换了班了，你们已经给撤职了，从今以后永不借着你们结果子了啊，立刻就枯干了。那当然，这门徒问他，那耶稣只是跟他们说有信心这件事情，可是并没有直接再拿这个无花果树来做比喻啊啊。不过
他是不是有意不把它点得很清楚
啊？这个我就不晓得，因为这整章的信息其实都是新约代替了旧约，新约教会接了班了啊，整章的信息都是这里。那这个信心，这实际上是有点插进来的话，就是说你如果通篇这样来读的话。
对啊，
那因为你底下看，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些权柄的是谁呢？啊，但是此时耶稣显然不对他们点名这件事情，不把这件事情说明了。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些事包括什么？店里面这个卖牛羊鸽子的啊，哎，洁净圣殿的事情啊，哎，可能主要是指那些事情。
是不是他前面那个治病赶鬼啊之类的，是不是？
那当然了，他们希望知道说你这个权柄从哪里来。其实这个问题是不用问应该知道的，你看见这一位能够行这样的神迹，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你还不知道他的权柄从哪里来吗？
对，
是不是？那他告诉你之后，你
会信？他们民间长老他们就理解不了。
那表面上耶稣没有告诉他们，实际上呢，耶稣答案很清楚了啊！我也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他的问题是这样：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其实这个已经就是他给的答案了。你们要知道我的权柄从哪来吗？你们只要在一件事情上辨别就好了。你们认为我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呢？
嗯，
只是他没有指着自己，他指着约翰来问他们。那这时候就把这些祭司长啊、民间的长老就难住了。他们答这个问题呢，就不是从心里面答，他们总是用现在的很像我们现在所说的 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上
正
确的话。
嗯嗯，
对，他不是说我认为怎么样我就说怎么样，他们是这样子，他们说彼此商议说，他们先想说这个答了之后有什么后果，这样答了之后我会不会吃亏啊？
怎么说才是比较有利？
对对，哎，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有这个毛病。
这怎么说？
你叫他去传福音，哎，他说我这样传人家一定不信，对不对？
这个那传福音总得注意一下技巧嘛。
不是，你传福音所传的东西本来就是人信不来的东西，传福音人家能信是因为圣灵的能力。
嗯，
但是我们做事也好啊，生活也好啊，常常讲话的时候就先想那个后果，你这么一想啊你就麻烦。其实讲话应该很简单，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认为怎么样你可以老老实实的讲吗？哎，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不如就把这个问题，耶稣的问题，留给听众朋友去想一想。施洗约翰，耶稣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呢？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地上来的呢？下次我们再继续讨论。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